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辉华老师。我们要继续阿摩斯的课程，在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短短的两节经文，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也有很多我们觉得稀奇的地方。第一个是，这里讲的国家是南国犹大。有几个理由，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南北两国已经分裂了。理论上，阿摩斯在北国侍奉，这段经文的开头应该先讲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是犹大王乌西亚的时候。可是很特别的是，他从南国的角度先开始，他先告诉我们南国的王，才讲北国的王。也许这反映了一些先知的背景。在第七章里头讲到亚玛谢，当他赶逐阿摩斯，要他往南地去，他要他离开北国，他要他到南国去。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阿摩斯是从南国来的。如果阿摩斯从南国来，那这一段的审判，对犹大，对南国的审判，就叫人觉得稀奇了。阿摩斯没有偏见，阿摩斯对于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百姓、自己的人民，他一样的宣告上帝的审判。不过，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在第一章里头第二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锡安，耶路撒冷，在南国，在犹大，那是南国政治、军事、宗教、行政一切的中心，神自己也说他要从那里发声，从那里吼叫，从那里宣告审判的信息。可是呢，犹大呢，这个神发声的地方，这个神的名居住的所在，圣殿在那里，阿摩斯却要宣告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南国犹大并没有在宗教信仰上面有更值得佩服的地方，他们和北国一样的堕落沉沦。先知指责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刻意的犯罪，他们不是一时的无心之过，不是一时的思虑不周，他们在罪恶，他们在败坏当中，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他们想尽办法，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所行的。显然，他们所做的让他们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改变。然而，神说，因为他们定义如此，神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这里说的是，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要觉得神的律法奇妙，其中充满智慧，神的律法实在是最好的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个非常和平的关系。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提到扫罗王，对他来说，如果留下这一些上好的牛羊，可以让百姓们同酒，可以让他们一起来享受，可以让他们丰富，可以让他们说不定，也许不会因此就每一个人成为富足有钱，但至少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他们都得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心意满足。为什么要把他们通通都杀光呢？很多的时候，人会自以为聪明。我们厌弃神的训诲，我们看不出来上帝律法当中的奇妙，我们就会按照自己所想的来做。 神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厌弃神的训诲，因为从心里头就不觉得神的律法、神的规定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当然他们的行为也就不会遵守了。这里说他们不遵守他的律例，不愿意爱慕，也就不愿意遵行。他们做什么呢？阿摩斯说，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会说是因为他们觉得神的训诲、神的律法没有智慧，没有好的想法，竟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可是呢，真正分析到最后，是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如果神所有一切的吩咐，神所有一切的恩惠，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他们思想、生活、侍奉的中心，那所有一切都可以取代。今天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好处，他们要买更多的田地，他们要买更多的房屋，是神的命令，叫他们不可以买卖土地。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愚笨的律法。为什么不让我们买卖土地呢？我们如果不买卖土地，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竞争力呢？我们的成本怎么下降呢？为什么不让我们可以真正永远的买卖房屋呢？为什么要规定房屋的买卖一年之内要可以按照原价归还原主呢？这些规定太不合时宜，他们厌弃神的训诲，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在这里，我们会想到的是，他们因为钱财，他们因为利益。先知阿摩斯指出一个更根本的理由，他们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心里头把神放在那个第一位，他们永远没有在自己的心里头把神看为重要和唯一，他们心里头有永远有其他的想法，永远有那个可以取代神、与神对抗为敌的。如果他们哪一天看见了一个更稀奇的想法，原来心中所有那些偶像所留下来这些私欲、渴望，就使他们走迷了。我想到一个故事，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里先知指责犹大的这个审判。故事里头讲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喜欢射箭的人，他喜欢到处找人比箭，他也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力气去遍访名师，希望他可以学得更好的箭术，他可以打败所有的人，成为天下真正的第一的神射手。他花了相当的时间，走遍各地去拜访，去找人挑战，碰到比他更厉害的、更好的，他就拜他为师，学会所有的绝技。有一天，他觉得他学成了，所以呢，他要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呢，他也就在继续的去寻访这一些非常会射箭的人，找他们来比武挑战。他经过了一个城又一个城，他比了一次又一次。非常让他开心满意的是，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终于好像没有敌手。他到哪里去找人比试，所有人都输给他。他就一个城又一个城的走，慢慢的靠近家乡。这一天呢，他来到一个小乡镇，在城外呢，他发现，哎，远远的看到好像有箭靶，箭靶上面呢好像有箭，箭靶上面的箭呢，非常稀奇的是都正中红心。在远一点的地方呢，这个红心呢还比较大一点，离这个城越近的地方呢，这红心呢就越小。当红心越小，箭可以一箭在红心上面呢。那箭术当然就更高明。他一边走一边仔细的观看所有的箭靶，他发现这个人呢真的是和他旗鼓相当，这个人的箭术说不定还不在他之下，因为每一支箭都正中那个红心， 不但是红心，而且是红心的中央。他很稀奇，开始胆战心惊。他进到这个城，他就到处去问，终于找到了那个射箭的人。可是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原来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就跟这个孩子讲，外面这些箭都是你射的吗？孩子点点头说，是，都是我射的。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每一支箭都正中红心。那个孩子看着他说，当然。他更稀奇了，怎么可能，怎么有人这么嚣张敢说当然呢？怎么可能每一支箭射出去都不失手呢？孩子看看他，他看看孩子，他问他说，你的老师是谁？你怎么做到的？那孩子看看他，笑笑说，很简单，你只要先射箭再画靶，每一支箭都在红心上。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先射箭再画靶，我们所要的它就可以成为我们所想象的。如果我们把神摆在正中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讨他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合他的心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也到处都看见神确实恩待我们，神确实祝福我们，神确实是那个历史的主。可是当我们不把神放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面，我们射箭常常箭不中红心，我们箭不中红心之后，我们开始有怀疑，我们开始有想象，我们开始有自己的私心等等。箭不在红心之上之后，我们所有都成为问题。回过头来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谁坐在那个宝座上？如果今天是我们坐在那个宝座上，我们当然有太多做不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让神坐在那个宝座上，我们用他的智慧，我们用他的命令，回过头来决定我们的喜好，上帝的话语是那个箭，我们按照神的话，我们按照神的箭来勾画我们的人生里头的需要，我们来勾画我们人生的下一步，我们不会走迷。人为什么走迷？是真正这些虚假的偶像使以色列百姓走迷了吗？是他们心中的私欲引领他们走迷了吗？因为他们不把神摆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位置上面，不愿意顺服在神的命令和权势之下，所以他们走迷了，就好像扫罗一样。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五节说，神说，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我们上一次提过，这是圣战的语言。今天神从锡安发声，从耶路撒冷吼叫，可是呢，神要做的事情却是使南国犹大的百姓和子民不再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百姓，而是成为耶和华的敌人。神要让审判的火从天降下，即使是在耶路撒冷，即使是在犹大。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厌弃神的训诲，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当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当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他们不再是神的百姓，他们不再是神的军队，他们不可能做讨神喜悦的事，他们被归在另外一类，他们是耶和华的敌人。很短的两节经文，可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实际。有耶和华的圣殿，有耶和华的祭司，甚至于有约柜，有立约的石板，可是他们是耶和华的敌人。我们呢？我们也有很多东西象征神的同在，神的命令，但是我们是真正神的军队，神的百姓，还是神的敌人？接下来第六节开始，先知阿摩斯转向北国，他对北国这样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主爱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如果南国犹大是因他们厌弃神的训诲，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而受刑罚，我们读到以色列的这个部分，就有很多地方我们觉得稀奇了。先知阿摩斯没有从以色列的信仰状况开始指责他们，他反而从生活里头非常实际的举了一些例子，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离开神有多远。他所举的例子，第一个是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为银子，这里的银子在希伯来文里头是一个特别的表达，它有定冠词，说不定在这里最好一点的翻译可以把它翻成债务。这些义人呢，是穷人，他们欠债了。欠债之后呢，这一些人就把他们卖掉了，卖了也许做长工，长久的在他们的家里做奴仆服侍这一些人。如果一个人他因为欠债，他还不起钱，他卖身为奴，其实是合乎旧约律法的规定。那为什么在这里先知阿摩斯要指责他们呢？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表达，阿摩斯说这些人是义人。什么样是义人？义人是他们在法庭上面他们是有理的人。如果在法庭上面是有理，虽然他穷，虽然他借了钱，但是不应该被卖为奴隶。为什么会被卖为奴隶呢？为什么有理的人反而会被判为有罪呢？显然这里法庭也已经腐败了。有钱有权的人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买通了这一些审判官，这一些审判官和平常城里头的长老或者是国家的这些政治领袖等等，有 中间有相当的利害的关系。为了这个缘故，这些审判官呢，他们就按着有权有势这些人的要求来做审判。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记得当亚哈王他要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他去对拿伯说，我要你的葡萄园，因为你的葡萄园离我的很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买，不然呢我可以拿另外一个更好的葡萄园来跟你换。亚哈王在这里他不是贪图拿伯葡萄园的葡萄特别美特别好，他贪图的是他比较靠近自己的王宫。没想到拿伯呢却不愿意。拿伯说，按照神律法的规定，我不可以把主产卖给你，所以我没有办法。亚哈闷闷不乐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王后耶洗别呢写了一封信给拿伯所住的那个城里头的长老。这些长老呢就在城门用一个特别的罪名控告他，大概是叛国，因为他们用石头打死他。只有叛国罪，这些得罪神或者得罪王的罪是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长老这些审判官他们可以被买通。先知阿摩斯在这里指责这些人，为了一些的钱，为了一些债务的问题，即便人家有理，可是呢他们为了要快一点得到这些钱，他们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钱，或者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人来为他做工，所以呢他们就使这些义人呢被卖掉了。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在古代的以色列里头，鞋子常常代表权力。在路德记第四章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当他放弃他的权力，他不愿意买拿尔米的田地的时候呢，他脱了他的鞋，他放弃了他的权力。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这些人他们 拿到了这些鞋子，换句话说，他们拿到了买地、卖地的这一些权利，对于他们经济上面的打量，以及未来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卖了穷人。穷人也许穷，每一个以色列人原来都有土地，他们让这一些穷人把他们的土地的权利给让出来，他们用法庭，他们用权势，他们用经营，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手段。第七节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连看见别人头上的灰尘都流口水，这个大概是形容他们非常非常的贪婪。这里的希伯来文有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垂涎流口水的这个字，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动词跟它同样的发音，但是是不同的意思。那个字呢，意思是践踏，所以这一句呢，也可以翻成他们践踏穷人头上。他们因为践踏穷人的头上，就产生了灰尘。这一些人，他们招摇；这一些人，他们猖狂；这一些人踩在穷人的头上，扬长而去。不但他们自己踩在别人的头上，他们呢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他们自己要可以大摇大摆，他们好像螃蟹一样，他们可以横着走，但是呢，他们让那一些谦卑的人，让那一些没有钱、没有势力、没有经营的人呢，寸步难行，他们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他们进到迦南的神庙里头，在那里他们和庙妓行淫。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这一些没有钱的人家，他们把他们的女子卖给这一些父子，来服侍他们，做他们的使女。父子呢，却把这样子的服侍的女孩呢，他们欺负她，他们玷污她，他们与同样的一个女子行淫。这些女子呢，是让他们来满足他们的欲望的。神说，因为他们做这些事，他们亵渎了我的名。第八节说，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以色列各地有很多的用泥土建立的坛，他们在这其上献祭。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做什么呢？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是他们学他们的先祖雅各。雅各在伯特利，当他在睡梦当中的时候，当他用石头做枕头躺卧在那里的时候，他梦见天梯，他看见天使在那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这些人好像在模仿他们的先祖，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些新的启示、新的带领，或者叫他们的生意更为成功。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又嫌那个土坛呢有一点点脏，因为这个坛都是用泥土堆起来的。如果这个泥土有点脏，要在那里怎么样等呢？他们铺人所当的衣服。另外一个可能呢，也许他们不是在等候启示，而是他们为神大发热心，他们在那里看守这个祭坛。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一方面要向神显明他们的敬虔，他们或者守候这个祭坛等候启示，或者他们把守这个祭坛，免得这个祭坛受到侵害。一方面，他们在神面前好像敬虔，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却把别人所当的衣服，那个应该要在日落之前归还的衣服拿来垫在那个祭坛旁边，免得他们自己的衣服被弄脏。这些人期望让神看到他们的好，神却看到他们的欺压，因为他们以为神不在乎他们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当他们在神的殿中喝受罚之人的酒的时候，先知阿摩斯说， 神这样子宣告，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你们的刑罚。这两段经文讲到犹大和以色列受罚的经文，应该对我们有一些很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再一次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有多在乎神的训诲和律例？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侍奉神，我们愿意忠心来敬拜侍奉，我们说不定也在祭坛旁边等候启示，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成为神的百姓，而不是神的敌人呢？求神帮助我们。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